但你看你这里面变成是，如果你要养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模式，然后那你真的是要非常有钱来烧、嗯、尤其是这个是现在没有的消费习惯的时候、嗯、然后你又没有一些类似的消费、嗯、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凯丽。
嘿、hey, 又回来了。
好，继上一集在聊定价策略的时候，我本来也是要提到这个故事，但是呢因为上一集
五分钟讲不完，
不小心聊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加码这一集、嗯、那这一集呢也是我也是被广告打到哦，我好喜欢被广告打到，就是看各种大家在干嘛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去研究，然后这个广告、
哦哦、你讲广告结果讲到最后上一集都没有讲，
对啊，就我都还没提我们就已经先把第一 round 就已经把我们那个录节目的时间讲完、
嗯、
好，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广告很吸引我的注意呢，当然它也是一个比较旅游的产品， OK 好、
哦、
这个服务呢非常非常特别，它就告诉你说、嗯、我相信每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家庭聚餐出去玩，朋友间夫妻间还是什么家庭旅游呢、
嗯、
你都是要帮对方拍照啊，可是如果今天有专业的人来帮你拍，你们就尽情玩就好，
跟拍
侧拍侧拍，对侧拍侧、哦、拍对、
欸、那这
跟、欸、听起来不错对不对，
这跟
有点像是
婚摄很像啊，他就跟着拍、啊、
婚摄就是对就是拍一个主题这样子、嗯、哦，你婚纱、
啊、拍完以后再帮你弄成一个影
片，那他比较着重在侧拍、嗯、就是他就是告诉你说、嗯、哦，你记录那一瞬间你就不需要找人啊，就是这个人我们会帮你记录侧拍啊，我觉得听起来很像这个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有一些旅行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导游可能兼做摄影师啊，或者是有钱的人，
不是啊，你每次去那种东南亚都会有啊，就是车上会有一个小弟，
对对对 对, 對, 對，
然后小弟会帮，就是
随队摄影师，
对他
欸你错了、哦、他在这边强调我们是摄影师等级的哦
没有，我每次去那种东南亚我也觉得，然后他们都会卖可怜啊就那个小弟呢这五天的行程都会跟着你嘛，
嗯，
跟着跟团嘛、嗯、然后会做很多杂事有的没，然后最后一天他就会洗出来、
啊、
洗出来然后大姐姐
所以、
啊、阿姨叔叔
这其实很
买一下你的
照片，他就是打就是觉得哎、嗯欸、现在大家出去玩绝对是需要这样的角色啊，侧拍摄影师啊，他认为这个是有这个需求存在的，这个市场是有这个需求存在，所以他推出这样的一个服务。那第一个我就联想到有点跟 Airbnb 上面，除了大家知道 Airbnb 可能是订房的服务嘛，可是他后续发展的一项业务就是Local Tour， 就是征召所有的在地人，你自己设计出来一条这个旅行路线，那就会由这个在地人带你去逛，然后他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力服务啦，就是、嗯、他的提供的服务，这个人力服务是属于就是专业的摄影，然后那好，所以呢你就知道 OK， 他看到市场可能有这个需求，出去玩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随队摄影师，那于是呢我就说哎呀好 OK 还不错，那这个公司的服务是新出来的，然后呢我就是等等厂商的脑袋又想说、嗯、好我来看他的定价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一集想要讲定价、
哦、
但是没有讲这样、哦 okay、
他的定价是怎么样，
那他定价呢、嗯、妙了哦，妙来了，
他有公开吗，
有、
哦 okay、
他是一小时999，
一小时999
999，好然后
你的客群也未免太窄了吧，
然后
你要找到
我跟你说最妙的
是一小时999连婚摄都不敢这样开、欸、
我跟你说对大家
连婚摄都不敢这样开，你旅游这样子开
不是对我来说最妙的是、嗯、并不是说他我自己啦，我不知道你感觉是贵还便宜、嗯、你自己感觉
我感觉哦、喔、
哎、欸、等一下我先说出来999包含什么好了、啊、然后这个你再去评断， 999到底包含什么呢？
我觉得它包含什么已经不重要。
你先听我讲完。好，999包含你只要告知他你要拍摄地点跟时间，比方说6月6日下午3点台中高美湿地，您的专属摄影师就会出现在那边等你。所以呢，999居然包括你只要把时间地点讲好，那个人就出现在那边等你了。那再来呢，
你不用带那个人，那个人是自己去的，
而且他还说那要负担他的交通吗？不用，999包含了这个人自己到达那边。
他是出一个摄影师吗？那
出摄影师啊，
打光的那些
应该没有啦。
没有，
999你真的要求太多了。你是 OK 吗？
好，我知道。
然后呢，
okay，
他说请自在享受。
打光板自备，
你自己备。你到底想要要求多少才这样的价钱？然后所以呢，999已经包含了把那个人直接叫到指定的地点、指定的时间，你不需要负担他的交通费，你就可以自在享受你的旅拍服务，并且在24小时之内获得摄影档案。这就是你结束之后，你24小时就是可以拿到，不论你人在哪里，即便你在天边没有网络的地方，他必须要的这个使命必达，24小时之内把档案给你哦。
现在数位了啦，而且他拍完以后应该是有后制团队，可以直接传回云端，他们就同步后制。
你先别想这个，总之就是999，我先告诉你，就是这个提供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指定时间地点，然后从拍摄起到拍摄结束，也就是说你前面耗掉的时间都不用算哦。就比方说架器材啊，等到的时候等待啊等等都不用，就是开始拍摄到结束1小时为单位。然后呢 OK， 他有建议你啊，当然被拍摄的人数是不用限制的，但是他说建议你大概4位最好，因为摄影师他可能很忙，没办法一直抓拍那么多人头嘛。OK， 所以他也大概很好意的就是告诉你说大概4个是最好的。然后他就说如果你的拍摄地点要负担门票呢，那这当然这个必须要收取额外费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非常合理。可是他居然说后面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摄影师的交通费、餐费都不记录，这个不计价，不需要额外负担。那拍摄地点涵盖在哪里呢？他居然只这个排除了花莲、台东、外岛及特定偏远山区景点都可以提供服务。
等一下，你说除了偏远地区，什么山区景点也可以吗？
不是，就是除了特定偏远地区的山区景点，然后花莲、台东、外岛，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好，我听完之后，您个人觉得999的服务，他开这个定价，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这个需求很有点窄，就是如果说真的以他这个服务来讲，999这个定价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合理。问题是你有这样子的需求，什么情境下你会有这个需求，然后会这样子租，然后它这个能够产生的频次跟大家使用的时数，你有什么延伸加购啊或什么？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但我以前有看过很类似的商业模式，但我觉得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就是我看过类似的商业模式，它还没那么，它还比较我觉得那个还比较有一个完整性，但是它那个应用的范畴也是有点窄。它是专门针对比如说活动，比如说你知道很多企业办活动或是办这种会议啊什么，一定都会有活动摄影或什么。那通常你可能找一个外派摄影师，那有人把它变成企业化的方式去经营，有点类似这样子啊。那他也做了很多串联，就跟他的服务有点类似，包含后面直接帮你后制，甚至他们还有做到现场直播，甚至人脸辨识，每个来参与的人扫个 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你独有的项目。
你说的有点应该是包括在公关公司里面所提供的服务啦。
类似，那他有点把那一块单独
切出来。好，那就我的想法呢，999，天哪，我真的觉得在定这个价的 老板还是谁，这脑袋是怎么样？是你要提供怎么佛心的服务吗？999真的是非常，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特别有感？因为我说了，我很早很早很早刚创业的时候，其实曾经做过人力中介、人力服务派遣的一个公司。
哦，
对
，OK。
那我看完他的商品的服务内容，再看定价，我真的觉得天哪，你这个肯定不会赚钱。首先，包括刚才讲的，就是交通费这件事情。对，他打着我们有上百位的这个摄影师在配合，就是不管你人在哪里，我们你只要预约我就会派遣。他觉得自己可以派最近的摄影师过去，或者是他把这种
交通成本降到最低，
对，他可能把所谓的我们这个类似像 Foodpanda 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派最近的过去这样子。但是999
怎么可能啊，你随便想，假设去个阳明山好了，这么近的地方，你那个人都会上下两趟，
对，
然后还是叫他怎样坐个3小时公车上下山。
他为了要省钱，他可能要省 啊
没有啦，他
对啊，坐公车、啊、
他自己骑个 Odobike 上去。
对啊，欸，
上下大概油钱也要个两三百，
对，然后上去一小时，下来就是自己的交通时间一小时，下来再一小时，然后前面可能等客人等半小时。欸，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定这个价钱，就我真的很想要直接联系那个老板说，拜托你这个服务，你要嘛撤掉，或者要嘛这个提高价格。
他在网上订这个服务也卖不出去啊，
我不知道卖得出去。然后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定价基本上就错误，他没有去估计到底人力其实是最贵的这件事情，就是前面时间啦，讲错了，时间是最贵的事情。你为了要完成那一项服务，你去忘记去估计他前期准备、后期准备的时间还有交通成本，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致命伤。那你如果你把你自己设想很好，哦，你觉得可以最近派最近的一个过去，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 Foodpanda 是养了多少外送员，或者是他的给确保他们的底薪是什么之类的模式？
他那个专业程度也不一样啊。你如果说送餐的话，你
这不需要专业，
当然你需要自备交通器材，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因为那个是一个蛮 common 的嘛，
对对对。
问题是没有每个人家里都有自备摄影器材啊，
对，
而且还要能够拍到一定水准以上的摄影器材，
然后摄影师还要扛很重的相机，好几颗镜头，我不知道啦。
你全部都是什么摄影师的摄影社的学生好了，也
人家
对不对？
有可能人家是想要练习的机会，也许会去啦。可是，光时间成本，你想这个人会跟你配合一次 OK， 两次、三次都把他派到什么石门，还是北海岸？这个可能不去。那但是顾客在网上订了之后，你没有履行这个服务，他可能就会产生后续的问题。
你送餐基本上，如果是Foodpanda的模式，基本上没有什么训练的门槛嘛，
对，
然后你都会遇到那么多纠纷的，或者是说比如说什么偷吃客人的薯条还是什么。
对对对，
哇，你这个如果拍出来拐瓜裂枣什么东西，
对，他上面也没有
客诉，你要怎么、啊、
没有强调这些、
啊、
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他，
你说你最近看到他还有在打广告吗？
有啊，这个网站都还在啊。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他想很多，他可能把这个大家出去旅游需要拍照的服务，或者他就是也是曾经联想到我刚才想的这个 Airbnb 提供这个在地旅游的服务，就是你上面去订这个 package 你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有在地的导游带你去。但是他的模式是整个颠倒过来，在那一些提供 local tour 的人是直接制定了这个行程，你是选择的人是没办法更改的。但是这项这个旅拍服务呢，它提供了太多可变因素给客人做选择。那在我以前当人力派遣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致命点。当你提供越多的选择给你的顾客的时候呢，那你后续真的是麻烦接踵而来。以前我的 我已经是定点式的服务了、哦、就是我没有给他们像这种还可以让你选地点的这种东西、嗯、
我
没有，
一定是指定地点然后派人前往。
对，
哎，那你那个时候有、嗯、有稍微有一个区间，就比如说是、什么区间什么地区、
嗯、
那个交通费用啊、
嗯、
什么，
嗯，
还是你把它算在你的有一个，
对，我就在谈的时候，就是我已经知道我只在这个地点、嗯、比方说只在他们这个厂区服务。
哦啊，对，因为你那个时候大部分做是，
我是公司
嘛，
对啊，
所以那个都可以算成是固定的成本，
固定，对对对对对、
okay ，
所以并没有提供给我的客户做太多的选择，说哦，我哪一天要到哪一个地方，哪一天到哪一个地方，没有，就是这些行程或什么我都已经固定好了，
嗯、
我只是人力派到那边去，那每一次就这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了，
嗯、
但是他这项服务呢？派遣人力派遣这件事情，他居然提供了一个这个开放性的选择给消费者，那我就想说，哇，天哪！那或是他虽然提供开放性选择，但他可以不履约，也有可能啊。我没有真的去定一个，但我觉得他光提供着开放性的选项给消费者做选择。他的麻烦就非常非常多、嗯、
尤其是你的费用很显然是无法 cover 这一段，
对，你就是他、嗯、
就比如说你一个你一个套餐哦，假设它是定价999美金、
嗯嗯、
然后服务范围是台湾这样，哎、欸、感觉好像有可能这样但很显然他是无法 cover。
好，那我们再从乐观一点的想法、嗯、OK， 他是试营运，所以想用低价来取客嘛，然后我就想说，天哪，低价这件事情，因为很像，嗯，像我以前，你的确一个新开始的服务或者是新产品或什么，你的确是需要一些素材，需要一些口碑的，嗯，那你可能必须要有真实的客户去完成这项服务，让你去取得一些素材做宣传，
嗯
啊、那我觉得如果他是从这方面来思考的话，就是为了要取得一些素材的话，那我真的觉得你宁愿。用就是免费的方式还是什么样的方式去取得这些素材，或者找 KOL 配合等等之类的，你都不要把你的价格先绑死了自己，因为999，那你下一次正式营运的时候，我不知道它到底价格要涨到哪里去。
但我觉得很多有时候这个东西是看你对这个商业模式你对这个生意的这个事后的发展的这个期望，因为不讲特定的商业模式，因为这个商业模式很显然有太多问题了、
嗯、对，
但是如果说某个商业模式一开始是用，比如说你看就像 Foodpanda、啊、或者是、
嗯、
这个虾皮好了，一开始用补贴式的这个抢势的策略、
嗯、
但是他们很明显是这个商业模式会成立的原因在于他们日后抢占市场以后，那个市场的份额的收益它是明显是有机会 cover 回来，
嗯，
但你这个就变成是你对这个商业模式后面、
欸、可是你刚才提到补贴这件事情、嗯、其实它并没有去降低它的价格哦，它是告诉用一个、
嗯、
另一种方式告诉你说，哎、我的定价是那里哦，可是我今天是因为我补贴哦，所以你才是会付比较少的钱哦，并不是我价格我的产品很低廉、
嗯、
或者
是什么。那其实看怎么说啦，因为你如果真的要讲话，你比如说你看平台它本来不收手续费、
嗯、
到后面批发什么费用收的、
嗯、
它其实也是直接就是改变游戏规则，
就是另定一个策略，
那一切都在于、就是、
我知道那以后它这个方式就从其他的衍生性的，哎、欸，你要加购什么服务去收费、
啊？那都是可以调整。但问题是，重点是这个商业模式能成立有太多因素啦，包含这个市场的份额，
嗯，
对，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人使用？
趋势啊，
然后你这个服务有没有办法再延伸什么价值服务收费、
嗯，
然后变成是一个生态系还是什么东西？你的服务的需求的。需求，因为市场份额就不够了、啊。
哎、欸，我真的觉得，如果一小时999，我想一下，我最近有什么活动，我来订一个，然后叫他来拍，这太便宜了。我真的觉得，像大家可能有家族聚会或者是什么 party 或者什么的，像我们以前场地常常办活动嘛，就是租借外，我们曾经借过 这个一群日本的动漫迷等等之类，像类似像这样的活动，的确是需要一个摄影出
现的。你知道那个就是我刚才前面讲，就是这种活动摄影的确是有一个团队已经在做，而且他们 base 在，因为他们本来原来的主业就是活动相关，
嗯，
所以他延伸这个服务是非常 make sense，
嗯，
然后他也可以透过他原来主业的流量去推动这个商业模式。
对，
但是你看，即便是这样，你都没听过那个活那个这个服务，对不对？
我听过，就是你刚才提到，
我讲那个你也听过，
人脸辨识，它就自动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它是一个很大的平台的附属服务啊。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你看，如果这样，
它后来那个AI 的这个是它在衍生出去的服务。
对啊，它就是它就是它应该是之前在帮一些大型客户在办的时候，因为它本身也有一些 IT 的。这个部门在做这些相关的服务的研发嘛，那他等于是既然都已经帮大的客人、大的客户，
好像是活动通的，
对，我不想特别指，您这样讲就是太明显。
OK，
反正有啦。那你看，如果说他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商业模式至少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他就算
他有个基础客户的，
对他有个基础，而且就算他这个本业我说以这个价值服务来讲，就算不赚钱，它也是辅佐本业的一个价值的服务。
对，
那它有本业可以导流给它，这种商业模式才有可能成立嘛。那如果说你只是很单纯这样，没有什么延伸，那战略上面就听起来就很不可行。
它应该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力派遣的公司啊，
价值的一个，
对，就是我派一个有这个技能的人到各个地方去服务，可是人力派遣，最重要你要怎么去管这些人，有技术性的人愿意一直跟着你，这也是一个很，你没有足够的业务量给他，他就会离开。
对，因为一个是，对啦，这很多东西也是鸡生蛋，蛋生鸡，因为你很多服务有些东西也是那个量的问题。你看像 Foodpanda 或者是这个Uber E 也是烧了那么多年，然后养成现在大家这个外带订餐的这个习惯嘛，那你所有的这种有点类似是新创服务，一个是这个服务是不是真的有真正的那个痛点需求，另外一个也是养成习惯，就算它是真的有痛点，你说大家没有这种外带送餐的需求，现在看起来就是这就是有
就是趋势啊，
但是以前没有那么方便嘛。那你说有没有这样子的摄影跟拍，然后它的这个价格或收费 CP 值到一个平衡点，有没有可能有，或许也有可能有啊，虽然我们现在听起来是感觉是这个
可能未来发展很好，不一定啊，
或许有，但你看你这里面变成是，如果你要养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模式，然后那你真的是要非常有钱来烧，尤其是这个是现在没有的消费习惯的时候，然后你又没有一些类似的消费习惯可以去做转移，
带来业务量的
话，对，那太难了。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因为很久以前做过人力中介，这个商业模式呢，你想出街的话，你会觉得很好，因为它是一个无成本的商业模式。就是你不需要有办公室，不需要有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它就是一个人力派遣，看似是一个无成本的一个赚钱的商业模式，但其实这个背后隐藏太多你需要去解决的东西，所以其实并没有，这个钱并没有那么好赚，好像你派遣一个你收999，也许我没有成本，我就可以抽佣20，但是后续衍生出来的问题会太多太多了。
你想要人力派遣，我突然想到，你看人力派遣啊，现在也越来越专业化。前几年啊，我有听到，我有接触到一间公司，它是专门做科技人力派遣。我讲科技人力派遣，应该这样讲啊，再精确一点讲啊，它是做研发的人力派遣。尤其是软体研发的人力派遣，我后来发觉乐也是变成一个生态。你看它要符合几种形式，一个是你看它是要有特别的这个专业的人才，然后呢你也要有特别的管理的人力，然后也要有产业有这样的需求， 你知道我那时候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就发觉哎、欸、的确是会有这样。因为你看哦、喔、以前呐、啊、比如说像一些 SI 公司也其实也有点类似人力派遣。
嗯，
因为我以前也待过 SI 公司嘛，其实很多 SI 公司某部分的商业模式其实也是人力派遣。嗯、你看很多，比如说你以前在银行业嘛，我以前也是做一些银行案子。然后啊，你就会发觉，你看、啊、很多银行业，他们自己内部当然也有养 IT， 但通常他们的 IT 就是一个发包单位，他们是做签审合约，让、嗯、他们要懂嘛，他们也要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他们要能够有一个这样的 IT 单位。当然，我讲 IT 不是只是 NIS， 只是因为那个系统啊、安全啊那些，那个是最基本的，你一定要自己养这个人，
嗯、
尤其是银行单位，对不对？那你看哦。如果说是研发系统，尤其是比如说前面的 AI 啊、UI 的东西啊，或者是 APP 啊这些东西，有时候你自己这种银行单位去养这样的一个团队，其实是很不划算。
嗯，
因为你开发完就开发完了嘛，后面就是 maintain， 那你可能是找厂商合作或找 SI 合作， SI 派一组人，其实在那段时间那就等于是你家的人啊，你叫他开发研发什么那些研发，甚至长期以来那个 team 就是在你那边，其实就是这种人力派遣。后来这种形式就是变成是有专门的这种派遣人力公司，在这个产业就有成型。
嗯，但是那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啦，它的
但你看很多东西都有
它的佣
都有技术含
量、啊、佣金佣它的利润能够 cover 这个、
嗯、而且那个会变成是、嗯、它这个需求常常会变成就是它是有阶段性需求。
嗯， 嗯， 嗯，
它的确是它也没有办法，
它是一个持续性的，
它可能是持续性、嗯、因为但是呢你看哦、喔、比如说他可以养一个专门 team， 他也绝对，你说银行绝对是有这个
能力
去养专门 team，
嗯。嗯，
但是你知道科技的研发是非常变化很多，
嗯，
你一下写 app， 你一下什么，你搞不好之后这个像现在这个区块链那么那个，对不对？搞不好你以后也要有区块链上面。
嗯，
问题是软体研发的人不可能，你
立刻学到
這些，你养一个 team 他的技能不能、嗯？那你这个时候反而是，比如说我在 A 银行。A 银行开发完 App， 我可以这一组同样的人，哎、欸、，B 银行需要，我可以轮调，对不对？
嗯。嗯，
但你如果说自己养一个，哇塞，你什么需求都养，
那个成本太大了，
你那个 team 你养不完呐、啊
嗯。对啊，对啊。
而且你做完以后，同样的人只能拿来做，他只能做后续系统 maintain 的话，那个人力成本真的太高。
嗯嗯。
就变你看，他会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出现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孕育出这种特殊的人力派遣的形态、
嗯、
或者是 某种需求出现。
而且就像你说的，它必须是一个、嗯、你可能这个你去用人力派遣，你是一个持续会需要它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的需求了、
嗯、对，
就是它这个东西是可以重复，但是你在单一个企业或者是单一个生态里面，你很难去延续下去。
嗯，
就会有这种需求。
所以如果当正在收听的人想要做人力派遣、嗯、可能要再仔细想想，就是他不是一次服务就结束，你是希望跟曾经使用过你服务的公司一直持续性，像 我以前。
但是你看哦，那种商业模式的形成、嗯、它不是一个凭空跳出来，
它是市面上有这样的一个强烈需求，
对，它是已经既有的需求、
嗯、
然后呢、嗯，只是你把它，只是它这个需求慢慢成型了，然后你变成是、
嗯、
已经量足够，变成是一个商业化的方式去、
嗯、
组织的去服务，
才能去支撑这个公司。
对，如果说你这个东西是全然就是
新的，
可能那种就像 Foodpanda 或这种，你是破坏式创新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不是一般人能做，
不是短时间能够创造市场强大的需求。
就是你这个东西。其实你也是在跟他赌嘛、
嗯、
一个是赌你自己的眼光，你自己的商业判断、
嗯、
你有没有可能养出这样，那另外一个你真的需要有非常多的资源去，不管是 后勤什么 SOP 这些东西，从原来没有产业标准，你要把它变成是产业标准、
嗯、
所以真的如果说有要做任何这种创新平台然后甚至这个东西虽然它有需求， 但是呢从来没有人把它商业化。要做这种商业化服务真的
三思，
如果你后面没有个几个亿真的不要做这种东西，太难了啦。
Okay, 好，今天就是这个商业思维带大家看看这个特别的案例。嗯，就是最后你的讲的，如果你要做一项新的创新的服务或产品呢，真的
最好是你本来就在这个产业，
嗯，
然后它是一个逐步发展，已经变成是一个
趋势，它是一个
对，然后你可以尝试它变成是一个主，变成是它是一个主线的商业化，
嗯嗯，
你去把这个商业模式整理起来，
嗯。
不然的话，那种跳跃式真的，我觉得这是一般人没有办法碰的领域。
嗯，好
，OK，
这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我是小凯莉，
拜
拜。
拜
拜。